今日嘅重大消息好多。第一件，你闩空调，我关国门。美国驻武汉领馆大战中国物业。第二，乌克兰推出新思维，要全球去俄乌前线测试武器，俄军即变小白鼠。第三件，今日美国情报总监加巴德公布重大报告，事关咩呢？我哋一齐嚟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9日，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7月18日发布公告，暂停所有赴美签证的面谈预约，理由是所在的办公大楼不按时开空调，导致办公室内温度达到了不安全的程度。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发公告说，总领馆所在的大楼物业经常性延迟开启大楼空调，导致我馆面签等待区上昼的室温高达33摄氏度，而大楼物业还设置额外的安保程序，所以申请人就要在没有遮阳设施的户外长时间等候，对来申请签证的人造成伤害，所以暂停面谈预约。公告说，我们正在跟大楼物业协调改善条件，一旦能够确保申请人和我们员工的健康与安全，我们将恢复签证服务。美国领馆在公告中还为造成的不便道歉，并且指出被取消预约的签证申请人可以通过签证预约系统重新安排面谈。美国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使领馆签证预约仍然开放。官网资料显示，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办公地点位于武汉市中心的民生银行大楼6楼。南华早报报道，目前正值中国学生办理赴美签证的高峰期，但是武汉总领馆每年就必须处理大约20万份签证申请。而武汉目前好热，当地气象部门今个月已经多次发布高温预警，预计气温会超过40摄氏度。从7月16日起，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已经连续3日发文，话正在关注当前极端高温对健康与安全造成的影响，并且敦促大楼业主改善签证申请人等候期间的环境条件，包括提前开启空调、增设户外遮阳设施和改善入楼的流程。目前这件事件迅速发酵，外界开玩笑话，简直就是美国领馆大战中国物业，你拉电闸，我关国门。对于美方的决定亦都引发热议，有人觉得美领馆耽误了事，还有些话是美方没有交电费。但是更多的中国网民批评大楼的物业太过分。一名署名为小红鼠的网友以武汉民生银行大楼物业自取灭亡为题，发帖详细列出了这个大厦物业的7宗罪，说责任全部在物业一方。譬如这栋大厦制定的规定故意误导申请人先排队再存手袋，目的就是呃全包费50元。领事馆一日放500个号就是25000元，一年就是620万元。还有故意拖延案件流程，延长申请人等待时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等来申请的人在太阳底下暴晒，目的是令到公众去隔离买他们昂贵的啫。网友还指控武汉七月大楼不按时开空调，这个是想将工作人员和申请人都热晕。最后物业还和领馆对顶，透着浓浓的黑社会气息，小气跋扈，丢晒武汉的架。网友说，究竟是美国人管得太宽松呢，亦或是自己人不将自己人当人？中国物业刻意虐待中国申请人，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奋起为被虐待的中国申请人讲话和抗议。这个中国人的权利最后还要靠洋大人来维权，那不就是这么多人申请美签的原因吗？7月17日，乌克兰透露启动了一项乌克兰测试计划，亦即是外国武器制造商将被允许在同俄罗斯的前线战场上直接测试他们的最新武器。 根据测试计划，武器公司可以将他们的产品送去乌克兰，提供一些关于如何使用他们武器的在线培训，然后就等待乌克兰军队试用，并且寄回去报告。乌克兰官员在德国的国防会议上表示，这个计划可以令到公司了解武器是否真正有效。他说，大家对这个计划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没有透露已经签署使用这项计划的公司的名字，亦都没有解释将如何运作和涉及什么费用。在入侵乌克兰三年多之后，俄军在1000多公里前线发动进攻。乌克兰的优先测试清单上最重要需要先测试的是防空和无人机拦截系统、人工智能和反滑翔弹系统，另外还包括海军水上无人机系统和地面电子战以及智能火炮，令到榴弹炮更加准确。外界认为乌克兰这一招是谁都没有想到的，那是要将俄军当成小白鼠。昨日有消息说，乌克兰将同川普签署协议，用乌克兰无人机换美国武器。乌克兰显然已经成为无人机的实战大国，而实战经验美国亦都望尘莫及。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个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的健康。正如古人话，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譬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补 healthcare520.com。 7月1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发布了一份爆炸性报告，以压倒性的确凿证据表明奥巴马政府和他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在2016年底故意伪造并且政治化情报，来削弱川普的选举胜利。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新闻稿报道，加巴德指责奥巴马政府策划了一场阴谋，为通俄门的论调和多年来抹黑川普的调查铺平了道路。加巴德说，我们今天公布的信息清楚地表明，2016年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犯下了叛国阴谋，他们公然滥用权力，公然藐视美国宪法，威胁着我们民主共和国的根基和完整性。主要调查结果包括俄罗斯缺乏入侵2016年大选的意图和能力。2016年12月7日，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的团队准备的一份声明说，外国对手并没有针对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来改变选举结果，但是白宫施压要求他们重新表态。两日之后，奥巴马总统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詹姆士·克拉帕、约翰·布伦南、苏珊·赖斯等人讨论了俄罗斯的问题。克拉帕的助手随后指示情报机构根据奥巴马要求提交一份新的评估报告，明确指出莫斯科为影响2016年大选所使用的工具和采取的行动。奥巴马政府官员随后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露，俄罗斯试图干预甚至影响选举结果。2017年1月6日，情报界发布一份更新的评估报告，和之前的调查结果直接矛盾。加巴德表示，这份报告是基于已经失实的档案和其他捏造材料所做的。加巴德认为，这些精心策划的事件催生了穆勒调查、两次弹劾和美俄紧张局势加剧等无数的抹黑，目的是令到川普总统的胜利失去合法性。目前加巴德正将所有文件转发给司法部，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并且誓言必须对每一位涉案官员进行调查，并依法进行最严厉的起诉。外界一直关注的通俄门调查的结果竟然是这样，大家有什么想法呢？赖清德总统预计8月去中南美洲友邦国访问，出访行程将过境美国纽约和德州的达拉斯。 美国对赖清德过境表示支持。同一时间，美中在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较量再次升级。近日有报道说，鉴于川集会正在安排当中，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给台湾总统过境的惯例。不过7月18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记者会公布，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符合以往一贯的惯例和长期政策。这类过境安排会考虑访客的安全、舒适、便利与尊严。外界认为，美国的表态不单是对台湾总统的尊重，更加是表达了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在国际上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对中共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虽然美中高层在互动，但是对台湾的支持不会动摇。而美国发言人直接公布，等于告诉中共知，川普欢迎台湾总统，施压北京不要搞事。同时，欧洲议会一个代表团公布会在7月21号至23号访问台北，与台湾当局以及民间社会代表会面，了解和审视台湾对混合威胁的应对措施，并且加强欧盟与台湾的合作。近期欧盟和中共的矛盾不断升级，欧中峰会被缩减为一日，象征欧中关系恶化。经济学人分析台湾问题是欧中的重大分歧。欧洲议会访问台湾，等于强调与台湾志同道合，同时增强了台湾的国际地位，进一步靠近美国对抗中共。中共和美国的较量看落平静，其实已经是暗涛汹涌。譬如李嘉诚要将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卖给美国贝莱德集团。在美中较量四个月当中，中共当局用了很多手段，譬如要求中共国有企业冻结与长和或者李嘉诚家族的相关任何交易等，目的就是阻止交易。现在又爆发了新一轮的较量。17号，《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北京正在推动交易，要将中远海运夹硬塞入李嘉诚的巴拿马港口交易。有消息说，中共威胁如果中远海运没有获得股份，要阻止一项打算将几十个海港资产转让给西方投资者的交易。讲到明，中共是要做股东。现在的问题就是，川普不愿意巴拿马运河被一个香港公司控制。如果要变成中共的国企来控制，川普会不会愿意呢？所以任何将巴拿马的港口股份给予一家中资公司的交易，都可能会激怒川普。中国亿万富豪钟闪闪旗下的农夫山泉斥资6700万美金购入估值仅为1500万美金的土地，而位置就在邻近新罕布什尔州彭尼察克关键的供水系统，引发广泛关注。据新闻周刊报道，农夫山泉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购入这片土地是为了建饮料工厂，可以直接使用当地水源。值得关注的就是，钟闪闪给出高出市价四倍的收购价，至今无法合理解释，连当地的市长都坦言令人费解。新州竞选国会议员唐伯侠直言，习近平有一个中国梦，咁就是用软实力入侵，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底下渗透美国等西方国家。外界担心这个不单止是一次商业交易，更是对美国国家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控制权的潜在威胁。同一时间，路透社7月18号报道，美国农业部表示，经过审查，为了美国食品供应安全，已经解雇来自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国的大约70名合同制研究人员。美国农业部已经对这些签证合同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审查，确认了这70个人。这些人将不能够再参与美国农业部的有关项目。这70个人当中，大多数是中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农业部长罗林斯近期已经宣布了一项农业安全计划，不单止禁止上述四国公民购买美国农田，同时终止同这些国家所有现行研究协议，亦都禁止农业部员工同上述四国公民合作发表研究成果，除非是获得批准，同时禁止参加这些外国对手组织的活动。7月18号，洛杉矶县警局的比斯海鲁茨训练中心发生爆炸，已经造成至少3人罹难，初步认定都是警局的人员，事发原因仍然在调查。 虽然洛杉矶县警局仲未正式回应传媒嘅询问，但司法部长邦迪已经发表声明，确认今次事件导致多名警员身亡，并且表示联邦探员已经抵达现场协助应对。他透露自己已经同洛杉矶县警长同埋美国检察官 Bill 等官员保持联系，并且话呢个系一次令人震惊嘅惨剧，并且呼吁公众为受害者家属祈祷。洛杉矶县监督官巴格亦都喺事发之后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对呢一宗悲剧感到心碎。他强调目前正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关心伤者的情况，并且向在第一线执勤的警员致以敬意。目前还不清楚这宗爆炸的具体原因，亦都不排除人为或者意外因素。有关部门仍然在现场搜集证据，同时加强周边的警力部署，以防进一步事故发生。无论是日常执法亦或是幕后训练，执勤人员所面临的风险始终是存在。尤其现在非法移民增多，国际形势复杂，跟着下来官方预计会在48个钟头之内发布进一步的调查进展。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